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《不辱使命救众生》，作者天津大法弟子。慈悲的师尊您好，我是1996年初得法的，1995年我丈夫先得大法了，见他请回一本转法轮如饥似渴的学，我想这是什么书啊？后来等他不在家时，我就把转法轮找来看，一气呵成读完，心里说这就是我要找的。从此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路，同时我的儿子也得大法了。那时我上班前下班后就到公园集体练功学法弘法，那时心性提高得很快。走上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。1999年720邪党开始铺天盖地的迫害法轮功，看到电视里邪党指使着恶人用压道车压大法书光盘袋子，然后还用火烧，我们一家三口都流下了眼泪。看着看着，儿子突然说，妈，你看他们压不着，师父的法身和佛道神都飞走了。儿子接着说，从今天开始谁也不要再看电视了，只要看电视里面不好的东西就往脑子里打。从那时起，邪党的电视我们从不看一眼。我们知道江氏流氓集团对大法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，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们一家三口走上了正实法的路，发资料挂横幅，告诉亲朋好友中共利用造假迫害法轮功，法轮功叫人做真善忍的好人没有错。虽然修炼的环境被邪党破坏了，但是同修大都有学法小组，我家就是一个学法小组，每天同修很早就到我家来一起练功学法，晚上一起发真相资料。2004年九评共产党问世了，我看了多遍九评，原来邪党篡改了历史，邪党的电视洗脑宣传蒙骗老百姓，不让老百姓看到真实的东西，在隐瞒历史，九评才是真实的历史。我想让老百姓都来看看邪党它是什么东西，所以每次都从同修那拿一大包九评的书，回家的路刚走了一半就发完了，晚上经常发九评光盘，发真相资料，贴不干胶，白天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。2007年全球大法弟子开始同一时间练功，我从那时起到现在每天3:40必须起床，不管多困或宵夜受干扰时，我都要求自己必须起床练功，而且学法不懈怠，救人从不怠慢。说来也神奇，只要出去救人，身上的这些不舒服就减轻，绝不影响救人，向内找自己发正念，病也很快消失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加持弟子。自从2007年有了神运光盘，我就开始到各个楼大量的送发，但发现人们扔掉的比较多，同修在一起切磋，认为这样发送浪费的比较多，大法的资源浪费太可惜了，同修一致认为还是面对面发送比较好。此后我便开始走向面对面发送光盘讲真相这条路，每天带着神运光盘和少量的风雨天地行光盘和九评光盘，如果有人看过神运光盘，就把九评或风雨天地行送给他。每天出行前，我都给师父敬上一炷香，请师父加持弟子正念正行，不管是晴空烈日还是风雨交加，从不间断， 我要求自己每天都要带着一颗慈悲的心，带着微笑去救人。尤其在下雨时，当人们冒着雨接过神韵光盘并说谢谢时，我常常流下眼泪。我知道他们是在雨中等待得救呢。在面对面讲真相过程中，酸甜苦辣都有，有接受的，有不接受的，有互动的，有要举报的，有的要和你交朋友留电话的，有的家里遇到不幸向你诉说的，什么事都会遇到。我把心态摆正，我是来救人的，带着慈悲的心，退与不退都给对方留下微笑。大爷戏剧性的变化。一次，我把神韵光盘送给一个大爷，我说：“大爷你好，给您送福来了。这个光盘电视看不到，拿钱买不到，这是世界一流水平的文艺演出，纯善纯美，再现5000年正统的神传文化。”我刚说完，他就大发雷霆喊起来了：“这是法轮功的吧？法轮功给你多少钱？”我说：“这是我们省吃俭用省下来的钱，为了让人能明白真相，在大难来时能保命。”大爷说：“保什么命？你们这些人吃着某某党，喝着某某党，你们还反对某某党。”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说：“我说大爷，您被他蒙骗了，您不给老板干活，老板能给你钱吗？是您自己养活自己。再说我们的纳税钱都被中共高官贪污腐败贪走了，是咱们老百姓养活他们了，养肥了这帮贪官。”这时一下周围围了好多人都在听着，这个大爷一边说着什么一边往前溜走了。我就把神韵光盘发给周围的人，在这过程中我一点也没有害怕。过几天我又碰到那个大爷，我刚要给他一张光盘，一看又是他。他也说：“怎么又是你？”我说：“是啊，这就是缘分，你挺有福的，遇到我们这样的人是您的福分，神愿好人能得救。红银三，只有真相能解救。”开始他还是挺凶的，声音很高，不让人说话。我发着正念解体他背后共产邪灵的一切邪恶因素，一边笑一边说：“大爷，您让我说一句话好吗？”大爷真就停住不说了。我说：“大爷，法轮功怎么惹着你了？伤害你了吗？是不是受电视的假宣传影响，被某某党洗脑了？转法轮这本书您看过吗？”他没有说话。我接着说：“这本书是教人怎么做一个好人，做事为别人想，遇事找自己。如果人人都修法轮大法，就没有这么多贪官了，人类道德就会回升，社会就不这么乱了，也就稳定了，家家可以夜不闭户，这多好。”他一句话都不说了。我继续说：“大爷，您有机会看一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吧，看过您就明白了。送你一张神韵光盘吧，您从头到尾去看一看，会给您带来福分的。”他边接过神韵光盘边说：“我回去看看。”我说：“您只要看，您就会明白。”几天后，我在向世人送神韵光盘时，又看见他了。他说：“怎么又是你？”我说：“大爷，那张光盘看了吗？”他乐呵呵地说：“看了，看了。”我说：“好不好？”他说：“好。”真是太戏剧化了。干扰听真相的女人蔫儿了。还有一次，我正在送神韵光盘给两位男士，他们都收下了。我正在讲三退时，突然我的自行车被人猛撞了一下。我回头一看，是个女的，两眼冒着血丝，满脸凶相。她问我：“你发的盘是法轮功的吗？”我开始发正念，解体她背后共产邪灵的邪恶因素，让她明白真相能得救。当时心态平静而祥和地对她说：“你有事吗？”他说：“昨天我们家里的人接到了一张跟你这张一样的光盘。”我说：“那多好啊，看看吧。”他说：“看什么看，知不知道国家不让练了，你还宣传？”我说：“不是国家不让练，而是江某某出于个人妒忌迫害法轮功，因为他有权在某某党的领导下 不都是权大于法吗？所以他才敢迫害法轮功。法轮功教人做真善忍的好人没有错。他说，你敢跟我到派出所去说吗？我说，我告诉你的是真相，你能明白真相，你就能得救。善恶有报是天理，面对善与恶，不管是谁都得选择，谁迫害法轮功，迫害良善，都不能留下。法轮功是救人来的，不可反对。某某党剥夺了你的知情权。他又说，某某党怎么不好，你们跟某某党作对。我说，中共从篡政到现在，害死8000多万人，他好吗？老百姓的纳税钱被他们高官贪走了，弄到国外去了，他好吗？你吃的东西都是毒的，他有特供，你没有，他好吗？他一听便说，当然某某党也有不好的地方，他也会改。我告诉他，某某党是魔鬼，他不会变好的。这时，两位正听真相的男士走到那位女的跟前说，你要吗？你不要，你赶紧走。他愣了一下，蔫蔫地走了。我对两位男士说，谢谢你们，你们今天的正义会给你们带来福分的。知道三退吗？全球1亿几千万人都在退，大纪元网站给你记载着，天给你作证，当大难来时能保命，留下来的人是有福分的，那时你们会感谢法轮大法的。你们入过党团队吗？他们说，就戴过红领巾。我说，那就退了吧。他们说，好，退。他们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这时我在心里说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的加持。我每次救了人，都在心里默默地说，谢谢师父，因为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。天上派下来的天使来了。在面对面讲真相这条路上，什么人都能遇上。怎么破除不同人的不同观念，真的打开他们的心结，这就需要多学法，在法上悟。我悟到，对法的理解越深，救度的众生越多。面对各种各样的人，可以从各种不同角度去讲。对于那些说不要神运光盘的世人，也要珍惜，因为这可能是他唯一得救的机缘。多说几句，也许他就能得救。有一次，有个大姐在等汽车，我对她说，免费送给你一张神运光盘。她说，不要。我说，给你送福来了，你都不要。她说，那得看缘分。我说，是啊，都送到你跟前来了，这不就是缘分吗？他笑了笑说，要钱吗？我说，不要钱。他说，那给我一张吧。我说，电视里你看不到，都是再现中华5000年的神传文化，纯善纯美，你看完后认可了，会给你带来福分的。他说，谢谢。还有一次，我看到一个大爷背着个包，穿着挺讲究，我上前说，大爷您好，免费赠送一盘神运光盘，是世界一流的文艺演出，电视看不到，拿钱买不到，这一张票在美国值500美元呢，您拿 DVD 或电脑看都行，看完后会很舒服的。他说，是演出啊。我说，这是再现中华5000年的正统的神传文化的演出。他说，咱们可以聊聊吗？我说，可以。他自我介绍说，我是个退休大夫，现在在补差，我信基督的。我说，有信仰比没信仰好，现在人因为不信神，已经没有道德的底线了。他说，是呀。我说，都是某某党的无神论造成的，尤其江某某上台，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好人，把法轮功学员关进劳教所、监狱，打伤、打残、打死，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，您听说过吗？他说，没听说过，中共太邪恶了。我说，现在国际组织在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人怨天怒，天要灭他，从江某某上台，贪污腐败卖淫嫖娼更猖獗。他说，这个国家要完蛋了，社会太乱了。我说，是呀，中共就是为了祸乱人类，破坏5000年的神传文化来的，到时神会灭他。过去人都知道， 给和尚一口饭吃，那都是功德无量的事。而中共迫害死了这么多修炼的人，那罪可大了，那神能允许吗？我又接着说，您是信基督的，不管耶稣也好，还是释迦牟尼佛也好，谁敢这么大面积的讲法度人呢？他说，得法大，大法能。这是他明白的一面说出来的，我真为他这个生命明白而高兴。我说，您太明白了，大法弟子表面上没有人管，但是大法这本书在自动约束着修炼人的行为，使人道德回升，能修成圆满。我跟他互动半个多小时，基本真相都讲清了。最后我说，您知道三退吗？他说，哪三退？我说，就是退党、退团、退队。他说，我入过团队。我说，那就退了吧。他说，好，退了吧。他说，希望下次还能遇到我。像这样的互动经常发生，遇到明白真相后要学法的人，我马上跟他定点把书送去。我已经送出去好几本转法轮了。在讲真相中，我走到哪儿真相就讲到哪儿，无论是捡垃圾的、要饭的，还是当官的，无论是外地农民工，还是城里买菜的、卖菜的，只要碰到的人，我从不挑选，都给他们讲清真相，劝三退，送上神运光盘或酒瓶、风雨天地行光盘，他们都十分感激。有的卖菜人做了三退之后碰到我就喊，天上派下来的天使来了，有的喊，法轮大法好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楼长大姐，我居住的楼里有18户人家，16户都是全家三退。我们这楼的一个楼长大姐，开始给她讲真相，她不听，她还配合警察监视我。2003年，我到婆婆家照顾婆婆，几个月后，听说楼长的妹妹得了癌症，已经晚期了，住在楼长家里。我想回家给他们讲真相，救他们。可他妹妹接受不了，没几天他妹妹就死了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楼长大姐她爸也去世了，楼长大姐的丈夫去送葬，回来时被汽车撞死了，一连死了几口人。我心里特别难过自责，这都是迫害修炼人招来的报应，我要是再多跟他们讲几次真相，讲明白了，也许他们的结局就不会这么惨了。我在心中发了一念，一定要救他。我到楼长大姐家给他讲真相，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什么，修大法的人都是按着真善忍去做好人，自己哪儿没做好向内找的，支持大法会得福报，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是要遭报应的。还给他举了几个例子，河南某地公安局长任长霞是因为迫害法轮功修炼者遭报应死的，中央电视台罗京、陈蒙也都是因为迫害大法遭报应死的。这回他全神贯注地听明白了，他做了三退，他儿子也做了三退了，就连他才2岁的小孙女，我也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他跟我点头认可。现在这个楼长大姐看见我就说，他经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向内找，不辱使命救众生。就在我觉得做三件事做得还挺不错时，我被绑架了。2010年一天晚上，突然来了6-7个警察，还有610的，闯到我家非法抄家，把电脑、录放机还有4200元钱都偷走了。当时我丈夫刚下班，警察就连他一起绑架了。我问他们为什么绑架好人，他们说有人举报。我问证据呢，他们不说话了。后来得知他们在调查一个所谓案子，怀疑是我做的，表面看是这样，实质是我有漏了。 其实在这之前是有预兆的，警察三天两天的来，我也发现不对劲，也向内找，但是没有彻底的向内找，跟警察说话时带着不善，非常讨厌他们的人心。在被绑架后，我一路上喊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做好人没有错，恶警抓好人了。当我喊出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时，我感到那是震天动地的。到了看守所，我想肯定是有大漏了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，既然到这里了，那就在这里做好三件事。我首先向内找，不找不知道，一找吓一跳。争斗心，执着儿子挣钱换大房子，显示心，对儿子的情重，还非常自我的心，妒忌心，不能忍的心，尤其对警察不善等等。找到之后我挺汗颜的，修炼这么多年还有这么多人心，我哭了。我想这些执着不是我，我不要，我要去掉它，灭掉它。我高密度发正念，同时不穿号服，不喊报告，不干活，不看不听电视。当警察再提审我时，我就想到了师父说，佛看众生都苦，耶稣也讲，你不但要爱你的朋友，还要爱你的敌人，因为他们慈悲众生，所以他才救度世人。那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，在个人修炼中，你要不能爱曾经在常人中反对你的人，你就成不了佛。确实是这个道理，因为修炼人要慈悲。各地讲法一，美国第一次讲法。我带着慈悲的心向他们讲真相了，告诉他们法轮功是教人做真善人好人的，遇事向内找，未修炼前我有多少种病，通过学法练功修心性，我的病都好了。江某某出于妒忌才迫害法轮功，中央也没有正式文件，法律哪条也没写着法轮功是某教。他们理亏地说，我们也管不了这么多，这是上面的指示，我们也没有办法。我说，指示不是法律，我告诉你们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不可反对，大法是救人来的，你们是在迷中，不知大法是什么，可是造了业也得还。过去的人给和尚一口饭吃，那都是功德无量的，可是中共迫害死这么多修炼的人，甚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谋取暴利，那罪大无边啊。他说，你有证据吗？我说，有啊，有名有姓有照片的，中共就是魔鬼。我问他们，如果中央下令叫你去杀人，你去杀了，当你到了阎王爷那儿说，是中央下令让我杀的，阎王爷不会问是谁叫你杀的，只要是你杀的，就治你的罪，善恶有报啊。你们看现在当官的，哪个不贪，哪个不包二奶，社会这么乱，你们不去管，反而抓好人。你们记住，中共每次搞运动之后，都要杀一批人去垫背，我希望你们给自己留条后路。他们谁也没说话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的，然后问我，你签字吗？我说，不签。他们中一人说，我发现你和上次提审不一样了，变了，态度不一样了。我说，是呀，前几天对你们态度不好，对不起了，我觉得你们是被中共利用了，但是谁做了什么事，谁要偿还，这是天理，我为你们好，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的未来。他们说，那谢谢了，就走了。之后他们给我定的是非法劳教一年，我不承认他，心想这都是假象，继续发正念。和我同屋的还有一位同修，他已经在那里被关了半年了，他在那里做得特别好，那里的人都很尊敬他，我们两个人除去晚上睡觉吃饭以外，就是背法发正念，打坐练功，向内找，在法上切磋救人，那里的人都得救了，陆续新进来的人也都劝退了。我每次发正念都是在一个多小时后，心就很静很静的。一次我看到了一望无垠的大海，突然出现两个字，顺顺，我知道这是师父的开示。又有一天做梦，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你从这个通道出去， 还有画面。我把这件事跟同修说了，他也说这是师父的开示，并为我高兴。5月13日法轮大法日那天，也是我在看守所待了30天，我丈夫15天就闯出魔窟了。那天也是要把我弄到劳教所的日子，同修把过年时买的苹果留到5月13日，因为时间太长，只有一个苹果是完好的。我们俩把它洗干净，他先手捧着这个苹果，两眼微闭，跟师父在说着什么。然后我又双手捧着苹果在胸前，泪如雨下。我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弟子对不起您，弟子没有做好，给法带来了损失，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。弟子知道错了，求师父救弟子出去，弟子今后一定要做好。每年的5月13日，弟子都在家给您敬上水果，敬上香，和同修庆祝这个日子。今年弟子只能在这里庆祝了，祝您生日快乐。然后我们两人把苹果用塑料小勺分成18份，同事每人一小块，告诉他们今天是我们师父的生日，也是大法在世界弘传18年纪念日，谁吃到这个苹果，谁是有福分的。记住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每个人拿到一小块苹果，都说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好。那场景真让人感动。也就在那天，我走出魔窟，因为到哪儿体检都不合格，都不收，这都是师父的慈悲加持。我出来后马上学法练功，真正做到随时向内找，一丝一念不对时及时抓住它，不让它堆着，灭掉它，用法归正。就这样，我又走在面对面讲真相这条路上了。片警来过两次，我原来对他要不就是不给开门，要不就是讽刺挖苦，没有好言语。现在不是了，我觉得他也是一个生命，也是我要救度的，觉得他们最可怜，所以他这次到我家来，我就热情招待，然后给他讲真相，他也能听进去了。他说，我发现你变了，不像原来了。我说，我师父告诉我们，对谁都得好，对谁都得善，是我以前没做好，我从今后要做好。他说，其实你这个人挺不错的。从此我周围的环境比较宽松了。2010年9月16日，我家盆种的葱叶上盛开了16朵幽檀婆罗花。同年10月30日，我家钢窗上又开了4朵幽檀婆罗花。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，我们一家三口都说今后一定要做得更好。最近我还买了小型刻录机，自己也可以刻光盘了。我每天上午发神韵光盘讲真相，做到讲一个就让他明白一个，一般发20张盘左右，能劝退十来个人，做得还不是太好，有待提高。下午能做到静心学法，学两讲转法轮，晚上学师父经文，有时间还要背红吟和师父的短经文。我在学转法轮时，经常能悟到法理，被法震撼的流泪。这只是我所在层次的状态。学师父经文，什么是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，什么叫助师正法时，被法震撼的全身细胞都在跳动，全身是热的，让我更加明白我是干什么来的，怎么样更好的助师正法，来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兑现自己的誓约。师父说，作为大法弟子来讲，你们的修炼是第一位的，因为如果你修不好，你完成不了你要做的事情。如果你修不好，那救人的力度也就没有那么大。如果修得再差一点，那看问题想问题的方式都是用常人的思想，常人的想法，那就更糟了。所以大家千万不能够放松，不能掉以轻心，千万年亿万年的机缘等待， 我们在历史上所承受的那一切都是为了今天。各地讲法十一，大法弟子必须学法，这是我流着泪读完的。我现在救人和以前救人大不一样了，只要是出去救人，我的心很静，几乎没有一丝涟漪，发着正念开始救度世人。走在街上，看到每一个人都很亲切，就一心想救他们，所以救人效果比以前更好。结束语：我每天至少发正念六次，学法练功，听大法的歌，唱大法的歌，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，持之以恒到今天。我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事，和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，和修好的同修差距还很大。但是我知道我是大法的一粒子，我的一切包括我的生命都是师父给的，我没有理由不按照师父的法去做，没有理由不做好三件事，没有理由不严格要求自己，没有理由懈怠不精进。因为我知道要完成师父赋予我的使命，我要兑现自己的誓约，我要用我的生命来捍卫大法，这是我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我今后要更加勇猛精进地修，向内找，去掉执着，修成圆满，跟师父回家。层次有限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，听师父的话多救人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首先问候师父好，师父辛苦了。同修们好，我是95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8岁了，磕磕绊绊地走到今天。我知道只有学好法才能做好一切，我保证自己再忙，每天至少也要看一讲法，除了四个整点外，只要有机会，每个整点的正念我都不错过。我们集体学法，常人的话从不谈，除了学法外，就是谈遇到的问题或交流讲真相的经验。渐渐的，大家的正念都足了，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师父，想到发正念。一，大法给我新生。我不到40岁时就嘴里发苦，近20多年吃东西尝不到是啥味儿。40多岁我又患严重的腰脊椎疼，犯病时疼得不敢弯腰，引得腿也酸疼无力，后来又发展到脑血管收缩，供血不足及心脏病。93-94年是我犯病最严重的时候，严重时有时昏倒，住医院治病，一个疗程下来就8000块钱左右，回家每天还得25元的药维持着，一年反三四次。当时老伴和孩子都上班，自己在家里不但饭都做不了，还得靠别人照顾，并且好不容易积攒的钱都扔进这无底洞里，心里真是烦躁透了。我病得厉害的时候连炕都下不了，每次打吊针都得扎好多次，7-8天后血管都硬了，扎一回针要好长时间，这儿扎那儿扎，疼得我咬牙闭眼。每次我一见护士就害怕，心里直哆嗦。到了夏天，别人都坐着小板凳在外面凉快，我却晕得不能活动，躺在炕上直哭。这样度日如年，感到生活没有一丝的希望，我想到了自杀。有好几次支撑着走到大桥上，想跳下去一了百了。可是死也难，心里总难落下对亲人的眷恋，又挣扎着活下去。1995年10月，我大儿子在外面见人家有练法轮功病好了的，就回家让我也练。我说，我都这样子了，还能有救？我不去。老爸和儿子执意要我去，当时正逢当地法轮功学员在电力局院内二楼厅开修炼心得交流会，我们就去了。上楼时，老爸和儿子把我架上去的。 一进屋，我就看见师父的大法像挂在正中央，立刻感到一阵热流从头到脚刷一下通透全身，那种感觉太强烈了，我至今难忘。在交流会上，有一位40多岁左右的女学员谈了她的心得体会。她原来患有白血病，医院都判了死刑，修炼法轮大法神奇的好了。她讲着讲着就哭得说不出话来了，我听了也很受感动。当时我就认定了法轮大法，相信大法也能去掉我的病。第二天，原当地辅导站同修及我的大儿子一同来给我放了师父的讲法录像，三天后又买来转法轮，我如饥似渴地看了起来，一天两个晚上没睡觉，一口气看完了转法轮，真是越看越爱看，直到看完。看完后就感觉自己从未有过的精神，大大地减轻了病痛，我感觉不用再吃药了，相信大法能治好我的病。老伴儿却有点担心，说我这么厉害的病不吃药不行，劝我少吃点儿。我说我实在吃够了药，打够了针，这些年我把胃都吃坏了，病一点都没见好，人家那么厉害的病都好了，我相信我按照大法去修，我也会好的。就这样，我一心一意的学法练功，再没吃过一粒药，什么病也没有了，身体完全健康，全家人跟着受益。我不但不用别人照顾，还做着很多家务，洗衣服时我一手提着一只水桶，走起路来脚下生风，儿女们见我有一个好身体都高兴得直笑，一家人乐融融的。周围的人看到我巨大的变化，都纷纷练起了法轮功，当时就有100多人参加了练功。二、维护大法，讲真相救人。自99年大法遭到迫害以后，我看到电视上天天播放诋毁大法的节目，许多人也一起说大法的坏话，将宝贵的书烧毁，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，真是心如刀割。有一次，我儿子雇了几个民工正在改建房子，我看到村委的人又在收书烧书，我难过的坐在地上就大哭。看我哭得这么伤心，干活的人也都觉得政府做得太过分了。几年后，我跟这些民工讲真相时，他们还记得我当时哭的情形。他们说，一个老太太那么难过的哭，说明法轮功一是很好，二是很冤。儿子们不仅都很孝顺，也都支持我练法轮功。近几年，他们各自买了楼房自己住，他们都想让我跟他们生活在一起。因我老伴儿几年前去世，我一个人住老房子里。但我有自己的想法，不想和儿女们住在一起，决定自己住在老房子里。我坦诚地对儿子们说，我能健健壮壮地活到今天，多亏了练法轮功。现在我的生命是大法师父给的，为的是让我好好修炼。这些年来，法轮功还在被迫害，师父被诬陷，我当弟子的要为师父说话，要告诉人真相。现在师父让我们快救人，是因为师父看到了人将有大灾难，我就要听师父的话，按师父说的去做。我自己住在老房子里，图的是清静方便，我能有更多的时间学法练功，每天出去救人。我也想跟你们住在一起，生活上互相照应，可是现在还不行，等我做的事做完了再说。现在我自己一人生活是我乐意的，我自己也能照顾自己，你们有时间就过来看看，没时间就各忙各的。儿子们拗不过我，只好顺从我的意愿。我最先讲真相的主要目标是自己的亲友、过去的同事及邻居等，逐渐的越讲面越广，针对的人群也就多了。农贸市场、钢材市场等，摆摊的、开店的都是讲真相的目标。几年下来，我和同修们几乎将当地大大小小的商铺、摊主都讲了真相。这部分人中的许多人成了接受大法真相的受益者，也都成为了今天传播真相的个体传媒。前几年城市处于建设扩建时期，到处是工程，到处修建公路，到处建厂房，到处建居民楼，除了当地民工外，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务工人员。 我就天天骑着三轮车，带着成箱的资料，大的九评书，加上各种内容的期刊册子，各类真相光碟等，穿梭于这些工地。每到一处工地，资料很快就发完，有时人太多，几乎都是在抢。一次我到修外环公路的工地，路宽沟深，干活的人也多，我就在路基面上给人发光盘，很快被抢光了。就在我骑上车子要走时，只见一在沟底干活的男子提着铁锹就上来了，掉了一只鞋子也顾不得穿，大声嚷嚷着不让我走，说我一直在喊着要，你给他们为什么不给我，直到我一再答应再给他送时才让我走。讲真相过程，什么思想的人都有，但是只要正念强，生命都会摆放好的位置。一次我碰到一位40多岁的男子，给他讲真相，这人蛮横地说，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？我说你是干什么的不重要，生命得救才重要。那人说，我就是抓你们法轮功的。我说我们一不做坏事，二不犯罪，你抓我们干什么？法轮大法教人做好事，讲真善人，你抓好人心里过得去吗？别做那些恶事，还是做好人吧。那人听了就说，你有什么资料我看看，拿了几份资料揣口袋里就走了。现在的警察除了在办公楼里或集体行动时，都很少在公开场合穿警服的。有时碰到便衣警察，我就会说，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，保命是第一的，工作只是为了挣钱养家，一家人平平安安才是福。便衣警察们往往也会走开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小卖部里给店主讲真相，正巧来了一个穿警服的人，小卖部的人赶紧说，他不是真警察。那人接话说，我就是真警察，也不会抓你。讲真相也会碰到稀奇事儿。有一次在一个工地上，由于长时间不下雨，出现严重干旱，许多人除了打工外还要忙着抗旱浇地。我给他们讲真相，他们围着我说，你们法轮功神奇，让老天下场雨，我们都会佩服。我当时脱口就说，明天就下。就这么凑巧，当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雨。过了几天我又去了工地，那些人老远看见就抢着喊，过来这里。他们七嘴八舌地说，我们都服了，你真行，法轮功真了不起，这场雨下得太及时了，太谢谢了。我说应该感谢我师父，是我师父伟大，帮你们解决干旱。我师父是来救人的，你们千万别反对法轮功。他们都连连点头。炎热的夏天，许多人看到我这么大年纪，就会说，你这么一把年纪了，不在家吹风扇，吃西瓜，享清福，还到处跑，图什么呢？我说，还不是为了你们吗？大法这么好，你们还不知道。今天的人都是奔着大法来的，共产党却挡着不让学不让练，连书都不让人看，还欺骗人说法轮功不好，让人跟着受害。共产党就是来祸害中国人的，法轮大法是佛家大法，共产党迫害佛法有罪，神佛要灭他了，跟共产党一帮的人不是要跟着遭殃吗？快退出来好逃命。三，按师父说的去救人，谁都挡不住。当然也会遇到不明真相的人，受毒害深的人，我也多次被举报，多次被抓，每次都在师父的呵护下有惊无险。每次放回来后，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继续出去讲真相。今天任何人任何事都挡不住我救人，我就是要听师父的话，按师父说的去救人，谁都挡不住。这些年来经历的事情太多了，都无法详细记录，下面整理几件。因许多事情已经记不清具体时间了，只能笼统地说。有一年冬天的晚上，我们几个同修正在我家学法，被坏人举报，来了当地派出所六七个警察。当看到我们一屋的人在学法，一个警察又出去到车上拿来一串手铐，准备铐大家。我没有动心，在心里求师父，看着警察说，手铐是铐坏人的，那不是我们戴的， 我们都是修真善人的好人。另一个警察朝他摆摆手说，快拿走吧。这群警察拿走一些资料，因为人多，警察将大家都带走了，就剩我一个人在后面。我不断地讲着法轮大法好的真相，警察催着我快走。我说，添添炉子，免得灭了炉子回家屋里冷。警察说，不必添了，意思是今晚回不来。我说，我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到了派出所，我看到满满一屋人，被绑架来的同修都低着头坐着。我心里求师父救大家，对警察说，都到什么时候了，还当江泽民的爪牙。我在心里发正念，这时一个警察大声说，起来，抬起头来，早知这样就别练，你看人家某某某。这时另一警察说，某某某，你去那屋，把我单独关在了一间屋里。过了一段时间又喊我，某某某，你到这屋里来吧。我过去看到警察正在将同修们带走，一个同修对我说，我们去东岭看守所。他们走后，一个警察对我说，你回家吧。接着对另一个警察说，你送他回家，并说送他到附近就行。然后又说，这么大年龄了，就送到家吧。随后对我说，明天上趟公安局。我当即说，我不去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呵护下，我当晚11点就回家了。其他同修则被拘留并被罚款。有一次也是在冬天，我在市场上发资料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管理市场的恶人拦住我。这天正巧是大吉日，人员很多。面对众人，我大声喊着告诉人真相。恶人心虚，赶紧拽拉着我，将我劫持到他们的办公室，然后开始打电话找警察。因为当时举报法轮功学员有奖，恶人很兴奋，认为要得到好处了，就不断地打电话。我一点不动心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听师父的话，快救人，我没有错。我要求回家，他们不让我走。中午时分，国宝的警察来了，警察刚提师父的名字，我就大声制止住，你住口。结果国宝来的警察转身就走了。恶人不想让我见人，就单独让我在一间屋里，让一个年轻人看着。这个年轻人看我冷，就打开空调让我取暖。一开始他看我的衣服被拽拉得很凌乱，就细心地给我扣好扣子。恶人就讥讽他说，他是你娘。我给年轻人讲真相，并做了三退。中午年轻人给我买来吃的，两个肉火烧，一份拉面。我不吃也不喝，就坚定一念要回家。期间我不断地发正念，并请师父加持我。下午2点多时，因恶人再没有联系到警察来，只好让我走了。还有一次，大约2003年，我到附近村里发资料，当时带了200多份。我挨户发，发完要走时，被村书记拦住并打了举报电话。我们站在村里的十字路口等警察来，当时已围了很多人看。我就大声喊，老少爷们儿都听着，他们光天化日之下随便抓人。我是修大法的，因为练法轮功，一身的病都好了。法轮功受冤屈，我要为大法说话。正喊着，警察的车来了。来的警察问我，你不在家出来发这干啥？我说，我救人。警察说，谁救你啊？我说，我师父救我。警察问，你师父是谁？我说，我师父是李洪志师父。当时正是邪恶猖狂的时候，市里正办洗脑班，许多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在里面，警察就叫来居委会的人拉我去洗脑班。一路上我跟居委会的人讲真相，并要求回家。居委会的人商量后对我说，就先回家吧，明天再去学习班。我说，我不去。结果就真的没人再找我。大约过了半年后，我去市电力局灌煤气，路过上次讲真相的那个村时，路边一人问我，你去电力局灌的气？我一看此人口眼歪斜，拄着棍子行走不便，说话口齿不清，正是此村的书记。我就问， 你是书记？他含混地答应。我说，你这是遭了报应。近几年，我又将讲真相的对象重点选择为中小学生，因为学生受毒害最深，也最需要救度。每天学生上学放学的时间段里，我就赶紧到学校门口或附近路上等着。无论天气炎热还是严寒季节，我都要抢时间赶在学生的头里，以便有时间和学生们说上话。等学生们上课后，我再到别处跟人讲。我吃饭从来不定时，每次都是感觉饿了，或者估摸快到下午集体学法的时候才回家。我们这个城市不大，周围十几所学校我都很熟了，许多学生远远的就能认出我来。很多小学生老远就跟我打招呼，喊我奶奶，或者奶奶法轮大法好。有时我给大西的学生们发破网软件，许多中学生都会多要几份，说给其他同学。因破网软件上有许多压缩书籍，学生们也都喜欢看。我周围的同修中有好几位跟我类似的老同修，他们也都天天上午到集市上去面对面讲真相救人，下午参加集体学法。像今年天气炎热，气温高，但是我和周围的同修照样天天出去救人。碰到任何事，我们都会用法来对照，或者与同修交流，我们互相提醒，比学比修比救人。谁要是哪天没出去，都会感到心里愧疚，甚至有犯罪感，觉得对不起师父，因为今天的每一天都是师父为救人而延续的，我们只有好好去做，才能让师父不失望。啰啰嗦嗦的，其实很多话要说，只是我不知怎样表达出来。我想这届法会是师父留给我的机会，我不能再错过了，我就尽力想到哪儿写到哪儿，请同修们见谅。最后再次感谢慈悲的师父，弟子给师父合十磕头了。各位同修，这期的第十届明慧大陆法会文章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节目再会。